下面是焦点新闻。礼拜六晚，拜登总统在四国领导人的联合会议上宣布了加强印度太平洋地区海上合作的新举措，其中包括一项海上协议。该协议旨在监测水域非法捕鱼和其他非法国际活动。新协议现在将印度洋纳入伙伴关系的管辖范围。领导人仲宣布部署新技术和培训计划，以加强该海上协议。这次仲首次加入美国海岸警卫队船只。拜登在四方联席会议开幕式上说，四国会谈将继续存在，我们是民主国家，知道怎样将事情做好。他说，我们四个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战略一致。四方会谈是印度太平洋地区四个民主国家组成的非正式组织，被定位为抗衡中共经济和军国主义野心的力量，其官方目标是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同时，这个是拜登任期内最后一次召开四方会谈，这个亦代表他的一项重要的政治成果。会晤之前，拜登和与会领导人分别进行了交谈。在礼拜五晚，他首先会见了澳洲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礼拜六，他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印度总理莫迪进行了交谈。根据白宫和岸田文雄会晤的记录，日本预计将在澳洲、英国、美国 AUKUS 三边联盟下增加对先进技术部署的投资。日本与 AUKUS 的伙伴关系于四月首次宣布。岸田文雄在会谈中表示，我们周围的安全环境正变得越来越严峻，强调需要捍卫国际法，并致力于四方这样的伙伴关系，以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等共同价值观。另外，拜登还和三位领导人讨论了世界问题，包括乌克兰战争和加沙战争，以及中共对台湾的威胁。礼拜日，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在接受英国天空新闻台采访的时候说，我坚决否认同这件事或该行动的来源有任何联系，并且说以色列有固有的权力来保护自己。他提到七月底奥运会开幕之际，12名正在踢足球的德鲁茨宗教的以色列儿童死于真主党导弹的袭击。他说，在这场战争中有可怕的悲剧，我们绝不想走到那一步，但我们有固有的权力来保护自己。事实上，房屋被摧毁，以色列人被杀，穆斯林、基督徒、德鲁茨人和犹太人都在以色列北部和平生活的地方，他们被迫离开家园一年，而真主党不断向我们的人民发射导弹，你有权保护自己。9月17号和18号，黎巴嫩境内的大批沉浮机和对讲机几乎在同一时间爆炸。据信使用这些通讯设备的是受到伊朗支持的真主党的成员。黎巴嫩表示，爆炸导致至少37人死亡，大约3000人受伤。针对以色列是否否认对这些爆炸事件的责任，或者这些爆炸是否由其他人造成，赫尔佐格礼拜日只是表示，我没有暗示任何事情，只是说有很多真主党的敌人在外面，最近相当多。他还提到，真主党一直在到摧毁黎巴嫩，一次又一次地在黎巴嫩制造混乱，我们在这里只是为了保护自己，这个就是我们所做的。我们明确表示，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就好像任何正常国家会做的那样，就好像英国或任何其他主权国家为了保护其人民所做的那样。他强调说，这个显然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局势，并且有可能急剧升级，但我们必须理解真主党是这场战争的发起者， 佢系喺哈马斯于十月七号首次袭击之后开始嘅。从嗰时起，真主党就不断轰炸以色列，尽管袭击显著增加。赫尔佐格礼拜日仍然表示，以色列唔想同黎巴嫩全面开战。据以色列军方表示，以色列军礼拜六袭击咗大约290个目标，其中包括几千具真主党嘅火箭发射器，而且以色列军仍然将打击更多嘅真主党目标。以色列关闭咗以色列北部好多地区嘅学校，并限制人员聚集。当局仲下令当地嘅医院将手术转到能够特别抵御火箭弹同导弹袭击嘅设施中进行。由于遭到嚟自黎巴嫩同伊拉克嘅火箭弹同导弹嘅袭击，以色列全境礼拜六夜晚防空警报此起彼伏。不过以色列军方表示，绝大多数火箭弹同导弹遭到以色列军防空部队嘅拦截。受到伊朗支持嘅另一支伊斯兰组织嘅官方表示，该组织礼拜日黎明时分向以色列发射咗巡航导弹同装满炸药嘅无人机，作为对黎巴嫩所谓提供我哋支持嘅新阶段。路透社引述呢位官员嘅话讲，黎巴嫩嘅升级意味住伊拉克嘅升级。路透社报道话，此举引发咗外界对加沙同黎巴嫩冲突有可能扩大为一场地区性战争嘅担心。而联合国黎巴嫩问题特别协调员亨利斯·普拉斯哈特则喺社交媒体 X 平台上贴文警告话，该地区正濒临迫在眉睫嘅灾难，冇任何军事解决可以让任何一方更安全。礼拜日，当被问及系咪担心中东日益紧张嘅局势嘅时候，美国总统拜登则对记者佢哋话：系嘅，我担心。拜登喺佢嘅家乡特拉华州表示，我哋会竭尽所能避免爆发更广泛嘅战争，我哋仍然为此努力。上个礼拜二同礼拜三，黎巴嫩发生咗沉库机同对讲机嘅大规模爆炸事件。呢啲事件造成37人死亡，几千人受伤。虽然黎巴嫩政府同真主党将爆炸事件归咎于以色列，但以色列并未喺第一时间否认或证实参与其中。直到礼拜日，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明确否认一系列对讲机爆炸案与以色列有关。政府资金将在9月底到期，但国会距离达成一项全年预算协议仲好远。一项所谓的持续决议权宜措施预期被采用。国会领导人9月22号宣布了一项短期支出法案的协议，为联邦机构提供大约3个月的资金，避免联邦政府在10月1号新财年开始的时候可能部分关闭，并将最终决定推到11月的大选之后。共和党人几个礼拜以来一直要求任何拨款延期都必须同一些新的要求挂钩，包括选民必须证明美国公民的身份。川普说，共和党议员不应该支持一项没有投票要求的权宜之计，但这项法案还是被否决了。两党于是展开谈判，领导层同意将拨款延长到12月20号。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在给共和党同事的一封信里面说，预算措施将非常狭窄和基本，但包括绝对必要的延期。约翰逊写道，虽然这个不是我们任何人喜欢的解决方案，但这个在当前情况下是最谨慎的前进道路。正如历史所教导和当前民意调查所证实的这样，在距离决定性的选举5到40日的时候，关闭政府将是一种政治失职行为。约翰逊较早时候的努力，在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没机会， 并遭到白宫的反对。距离选举只是剩下几个礼拜，两党好少有议员愿意采取经常会让政府停摆的边缘政策。不过这个令到拨款辩论推延到11月5号选举之后一段时间再进行。下一届国会将在新年过后没几耐上任，而下一任总统的就职典礼将在明年1月20号举行。第79届联合国大会总辩论将于24号登场，一般性辩论将一直持续到28号。辩论的主题是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共同行动，为今世后代推进和平、可持续发展和人类尊严。预计美国总统拜登、英国首相司纪贤、法国总统马克龙、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印度总理莫迪等领袖都将出席，但俄罗斯和中国等领导人将会缺席。拜登和岸田将在联合国大会发表任内最后一次谈话。怎样为进行适中的乌克兰、加沙和苏丹战事找出和平方案是本届领袖总辩论的焦点。这几个话题将是各国领袖的演讲和私下会议的主要议题。另外，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改革将是另一个重要的话题。会议召开之前，就有多位领袖呼吁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数量，打破五个常任理事国可以一票否决的制度。就在联合国大会召开之前的两日，9月22号，大部分国家的领袖和代表首先参加了未来峰会。峰会通过了一项未来公约，这份公约概述56项行动，包括对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和维持和平的承诺，亦呼吁改革国际金融机构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同时加紧努力应对气候变迁，促进裁军和引导人工智能 AI 发展。由于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韦尔希宁提出强调不干涉国家内政原则的修正案，与会国一度延后通过未来公约。法新社报道话，捍卫这项未来公约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赞扬达成具里程碑意义的协议，朝更有效、更包容、更相互连结的多边主义跃进一大步。这次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